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对不起，我把口罩拿掉了。现在是好像是同工会决定啊，可以自由啊，不勉强啊，是啊，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我的脸，也听清楚我这个嘴巴动作，知道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故意啊这个拿掉了。那么今天这一个题目啊，合一相爱，抵挡异端，是约翰二书这一本书啊，可以说是新约所有的27卷里头最少经节的。虽然原文字啊比约翰三书多一点啊，但是约翰二书算是13节，约翰三书有15节啊，就是最短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是接续约翰一书同样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啊，就是圣经的话说是相交，或者是我们用属灵的话是交通，那么世俗的话呢，就是人际关系啊，在教会中的人际关系。约翰一书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们这个水平的相交啊，是基于我们跟神有垂直的相交，有了神的生命，有了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交。但是这个相交呢，有5个拦阻碍，5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是我们的罪恶，这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难处就是世界，爱世界。第三个难处是讲敌基督，或者是另外一个词叫做假先知。这个敌基督啊，不是那个将要来的那一个敌基督，乃是早就显现在这世上，为撒旦说话，为他工作的敌基督。那么第四个难处呢，就是恨弟兄，不爱弟兄，恨弟兄。最后一个难处就是拜偶像，拜偶像。这5个难处拦阻了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个真实的交通。那么约翰二书呢，既然是接续约翰一书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呢，来也是相交，但是呢，是说相交啊，有这个对象，乃是在主里头啊，一同有共同纯正的信仰，共同得着神的生命，这个对象才是我们相交的对象。当然我们也会接触还没有信主的一般的弟兄姊妹，一般的福音朋友，对不起啊，我讲错了，一般的福音朋友。所以所有的人来到教会中，我们仍然敞开我们的心怀来应对，来有所接触啊，但这个不是生命的相交。我也有一个重点来了，就是啊，有些人好像带着一个使命，要在我们中间呢，要把他的信念，或者是说他的信仰传给我们，叫我们改变我们纯正的信仰。 这些人呢，就在这一本书的从第七节后来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可以，不可以接纳，也不可以连什么呢？跟他问安，也都跟他在恶行上有份。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听清楚了哈，对一般的人，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进行生命的相交，但是我们也爱他们的灵魂，盼望他们能够得救。所以呢，也就在教会中啊，有传福音，有啊这个彼此往来，有一个好的表现啊，就是这样。听清楚了哈，对象有差别，就是那些存心带着某种使命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就要拒绝，不可以相交。这就是这里啊，约翰二书的重点。好，我们来看这本书的背景。自从这个教会的历史啊，已经有2000年了。这从初期的教会开始啊，跟现在的情形啊一模一样，有两种的抵挡我们的这个仇敌，也是神的仇敌。一个是什么呢？是政治上从外部来的仇敌，逼迫无缘无故的逼迫基督徒啊，逼迫我们的信仰，叫我们啊要放弃那个对基督的信仰，这是政治上的，是外部的。另外一个敌人就是内部的，就是在什么呢？在信仰上，盼望怎么呢？能够说服我们，改变我们的信仰，改变那一个纯正的思想。你要知道说啊，这个撒旦啊，从头到末了都一直做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先亚当跟夏娃那一条古蛇，那一条蛇就说啊啊，起这个伊甸园里头任何树上，这个啊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啊神是怕我们吃了就会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像神一样啊，所以就欺骗了我们的老祖宗。从那一点开始，撒旦就做工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在我们的思想上面。要知道说啊，我们可以所以彼此相交，乃是因着信仰纯正而得着神的生命，在生命里头彼此有所交通，是一种心灵的交通。那么撒旦呢，在教会中啊，从2000年前呢、啊，就在思想上来破坏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10章啊，那里说啊，我们的心思啊，乃是什么呢？心意、心思，乃是撒旦坚固的堡垒。这一点啊，我们要看清楚了啊。有时候啊，这个如果我们只是讨论一些啊是非、知识上的问题啊，许多时候啊，叫我们模糊不清，因为啊， 你站在什么地方，你所接受的这个情报资讯是某一方面的，你就说哦，对对对，你讲的对。你再去接受另一边的情报资讯的话，你就说哦，对，这一边也对。那其实两边都是最后是彼此冲突的，所以我们的思想常会被撒旦所欺骗。就难怪在这世界上100个人有100种的思想，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完全相同的。请相信我，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姊妹完全100%通通都一样，没有所以这个思想是一个撒旦坚固的堡垒。我们要紧的是什么呢？是借着纯正的信仰来有心灵上的交通。你记得约翰4章那里23、24节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什么？心灵和诚实，或者是那个诚实可以另外翻作真实，或者是真理。心灵和真正的真来敬拜神。同样的，你我彼此之间的交通也是一样，用心灵和真实彼此来交通啊。所以这里既然有这两面的背景，我们就知道说，当初使徒要写信给教会的时候相当为难，因为怕什么呢？引来逼迫，替教会引来不必要的逼迫。所以呢，就一种说法，不是那个所谓的我诚心所爱的太太那个太太不是真正的一个人乃是什么呢？是含示着是对教会。所以说你的姊妹，也就是说你的姊妹教会，这另有交通来往的教会，所以就暗示的教会。然后你的儿女呢，也就是说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们。我记得我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国内所有的基督徒怎么都叫我老师，我没有教过书，都叫我老师哦。原来这个老师是另外一种代号，就是说在教会里头传道的人就是老师。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本书讲到太太讲到你的儿女就是在对教会所写的书信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的。好，第二点，这里讲到说要切实的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从主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约翰13章那个是已经在最后的时期了。他替门徒们洗脚，他就是说那里描写说主既然爱他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因着这一个爱就替他的门徒洗脚一个一个洗脚。洗脚了之后，约翰15章那里就开始给门徒们下达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什么呢？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就是指这一次啊。然后他要离开的时候，一直的告诉门徒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最后的一个命令。弟兄姊妹们，这个起初就是讲教会开始的时候，是2000年一开始就有这一个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唯有爱才能够表示出我们所得的爱的生命，彼此啊能够融合无间，交通没有间断。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但是是同一位神的儿子，我们都相信他，因着这一个我们就同得生命。所以自然而然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那里说，有神的生命 就能够彼此相爱啊，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哎呀，我在这地上啊，实在是看到许多许多这个地这个肉身的弟兄姊妹们，同一家庭的弟兄姊妹们非常相爱啊，那一种相爱的情形啊，真让我们受感动。当然也有许多情形啊，同一家的弟兄姊妹甚至父母儿女之间啊，也有问题。那是为了什么？因为没有活在这个融洽的血统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若是活在这一个生命里头啊，我们自然而然的相爱。哎呀，我这个一生下来就是有，应该是说6个兄弟，一个姐妹啊。后来啊，这个我比我大1岁的，就是还没有周岁就过世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排来排去就是说五兄弟。我觉得能够跟大家能够坦然的相对，就是我们五兄弟啊，都彼此啊，都觉得很融洽，非常的好，彼此相爱。甚至啊，有的虽然啊，在立场教会的立场上不同，但是呢，我们在父母的这所给的这个生命里头啊，也都彼此相爱。当然你我因着神的生命，无论如何，虽然我们思想各方面爱好各方面都有不同，但是神起初所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叫我们要彼此相爱啊。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命令，在第二点就是说要切实遵行。弟兄姊妹们，爱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标语。我生长在台湾，从前呢，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啊，我对这个都很熟悉。从小的时候啊，墙壁上都贴满了标语，贴满了口号，要口号。我想各位从国内来的更清楚，都是一些的口号。但是教会中啊，不用这些标语啊、口号啊，啊，就是嘴巴讲讲。我们读过这个约翰一书，那里第4章说啊，爱不是光嘴唇啊，光言语而已， 乃是在切实的行动里头要爱，这是告诉我们的。好，来到第三点啊，彼此相爱是遵循真理啊，这一点我要必须要在这里啊强调了，我要在这里强调了，为什么呢？啊，因为我发现啊，一节三节我们漏过去了，其实一节三节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把它念一遍给大家听，你们注意听就好了。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啊，记住啊，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之道真理之人所爱的。哇，这个爱已经提了三次了啊！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哇，又第四次了啊！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再一次，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你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提了多少次呢？五次爱，四次真理，爱与真理。如果连到四五六节都连起来，就是这一本书的前半，一共提到七次的爱，六次的真理，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爱是什么呢？就是为着真理的缘故。我查了一下希腊原文啊，诚心所爱的诚心啊，跟真理啊，原文同一个字是希腊 G225 编号啊，225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诚心所爱就是说，在真理里头所爱，也是第二章说是为着真理的缘故而爱，哇！爱跟真理啊，就发生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所以在教会中，所以会彼此相爱，乃是为着真理的缘故。而这个真理呢，弟兄姊妹们，我想请你啊注意一下啊，还不是外表的某些条文啊，那些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真呢？实际上啊，只有主耶稣他自己才是真的。主耶稣他是真的，所以为着你我共同的基督的缘故啊，我们要彼此相爱，才能够使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真理，那个基督心满意足。我们也是为着满足我们的救主的缘故而彼此相爱，也满足了，因为他满足，我们也满足。这个下面呢、啊，也会提到说有满足的赏赐啊。今天我们在这世界上，你不要以为说哇，眼凭眼见为什么为正？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眼睛所看见的不一定是真，眼睛所看见的都是假，有一天都要过去啊。唯有我们所得的生命 我们所信仰的这一位基督永远长存。所以为着这个真的真理的缘故，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第三点，是遵行真理。然后到第四点呢，行所当行的，这就是爱。爱是做，爱不是嘴巴讲，行所当行的啊，这个爱。好，我们前半说既然我们有共同纯正的信仰，我们要彼此相爱。到了第七节以后，后半就提到另外一回事了，就突然一变啊，然后我来把它打开来看看，小心异端教训。这个异端教训啊，有几个特点啊，这里都告诉了我们的。刚才啊，我在这个讲到心思思想的时候啊，就已经提到这个撒旦啊，一直在这个我们的思想里头做工。那么他把这个真理啊稍微 twist 一下，就是说啊，不错，耶稣啊是啊从神那里来的，但是不是怎么成了肉身来的。那么就是什么呢，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啊就分别了，分开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啊，就有差别了。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三一神他自己，他成了肉身是为着担当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不能免除。你说哦，耶稣基督不是这个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的，那就是什么呢，在世界上历史上有一位人的名字叫做耶稣啊，他呢是有钉在十字架上啊，就是这样啊，就是表现出他是一个很有伟大人格的人，好像是在人类中间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但是你要知道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救主耶稣又是神又是人，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担当所有古今中外所有罪人的罪。如果不是神，他没有办法担当我们的罪。如果他不是人，他也不能代替我们这些人，他必须是神又是人。哇，这个啊，这个异端教训呢、啊、就盼望把我们的信仰啊这个改变一下，说他是另外一号的人物，不对，他是神又是人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异端教训啊。第二个异端教训呢、啊、是迷惑人敌基督的，他背后有一个目的是叫你糊涂糊里糊涂，搞不清楚救恩是什么。有的人啊，实在讲，我有时候也会糊涂啊啊！如果我陷入我的这个思想里面的话，我会糊涂。但是我心灵里头清清楚楚，清清楚楚。那些讲异端教训的， 是敌基督，是要使我们混乱啊，而失去了信仰。然后呢，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基督的教训是这样啊，我们照着这个教训来相信，但是呢，他们认为啊，他们所讲的比这个教训呢、啊、更超越啊，更高超的地步。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呢、啊，真是好像有一点不客气的话是，这个信主耶稣的人，这些基督徒啊，都是糊涂、笨笨的啊，只会人家讲什么，我们也在跟着讲、跟着信啊，就是这样，以为我们是糊涂啊，糊里糊涂，或者是说我们是墨守成规的那些什么保守派，他们是什么呢？现代的前进分子啊，这个有今天呢、啊，在世界上啊，有许许多多的人，的确脑筋非常聪明，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个什么呢？最现代的啊，这个比人家这个动脑筋动得更快的。我们不怕脑筋好，因为我知道脑筋好的人呢、啊，你若是被神征服的话，一样也会相信主。我听说了，在美国啊，有100个相当有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啊，有90个以上都是信主的。你说他们的头脑好不好？比我们好得多了。我觉得、啊、我这个人的资质啊，如果只不过是一般般。我姊妹跟我问说，你认为你是什么样？我说、啊、我差不多是中等啊，中等资质。弟兄姊妹，这些传异端的人以为他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其实啊，感谢赞美主，因着神借着圣灵在我们里头啊，照亮了我们，使我们啊认识那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若是凭头脑啊，我们不如很多人，特别是今天在德州拉格这个地方，哎呀，教会里头啊，大概10个七八个都比我顶尖的啊，春服啦、啊，这个国庆啦、啊，都是比我啊这个顶尖的。我要承认啊，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不要被这个越过啊基督的教训的这些人啊，用这个世俗的那个优越来想要来劝我们啊信那个不该信的。还有是什么呢？不常守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教训已经一五一十的写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基督要我们遵循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我们就去老老实实的就把它领受过来。实在讲，越老实 又聪明，不要以为自己不得了、哦、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就是说不可接待那传异端教训的人。我在这里、啊、要跟 你们做见证，说到我有一个唯一的姐姐的丈夫，就是姐夫，唯一的姐夫，他现在啊90多岁了，啊，他这个人呢、啊，实在是好好人，怎么好？我告诉你，他跟我姐姐见面了30分钟，他的妈妈就替他定下婚事，就把戒指戴到我姐姐的手指上面，那么结婚。从台湾的中部要到高雄姐夫的家，这个火车上他们是4个人，姐夫、姐姐、姐夫的爸爸妈妈，4个人买一个火车便当，你一口我一口，在 pass along 就一口一口，哇，这个我做不来啊，你能吗？4个人吃一个便当，而且是同一个 chopstick， 一口一口，新婚的，而到了他的家，被他的妈妈训话到12点，哭着回到新房，就是这样的，好好先生的这个姐夫，有一天。到南加州，因为他住在北加州，南加州就是我住的阿纳海。我的妈妈，我有5个兄弟啊，注意，我的妈妈最后20年就住在我的家里头，来我家看望我的妈妈。我们呢、啊、都坐在客厅里头，突然间有2个。耶和华见证人打着领带穿着衬衣的这个年轻人呢、啊，硬强着要跟我们传教，传什么呢？耶和华见证人的教。我的态度啊，当时啊，我是用，因为是房主哈、啊，我很客气的想要把他请走，他们是不舍不弃，一直要讲，结果啊，突然间我身边的那个姐夫啊，哇，这个老好人的姐夫，我的姐姐，我的姊妹也想起这件事哈、啊，他说，哇，这个姐夫突然间呐、啊，大声斥责那2个。传异端教训的人，把我们啊全家人都吓一跳。我说，何苦这样过分吗？但是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不可接待，不可把你的耳朵，不可把你的房子打开来，让他能够进到里面，想要。跟你传他的教训的，哇，这那一次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很大的印象。哇，他是绝对站出来为着主，他是遵守这一节圣经的解夫、啊、所以我做这个见证啊，你们就知道说啊，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也应当对异端呢有这个态度，好，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们的安。你接待就是把他们呢接到这个家里头来。弟兄姊妹们，我是很喜欢接待的，很喜欢。我在某一个教会团体里头啊。1年要至少接待2次参加从各地全世界各地 参加特会的弟兄姊妹们，我接待的有白人，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新加坡人啊，有台湾人，什么各种各样的人我都接待。弟兄姊妹们，你越接待，你就知道说，当你把你的家门打开，接待圣徒啊，是一个蒙福的事，是一个蒙福的事。你应该接待弟兄姊妹们，因为特别是那个时候，2000年前那个时候啊，很少有旅店，很少有。那出外为着主去传教、去做工的人呢、啊，怎么办？难道在路上过夜吗？这犹太人的传统习惯就是把家门打开，只要你是血统上是犹太啊，相同的信仰，不认识的人都同样的都接待。我从信主以后啊，就有这个习惯，一生啊不知道接待多少个人。有一次没有办法接待了，一家人大概5、6个人，太太跟4个孩子，去住在 motel， 我就把我的那一个以前啊，这个车子很大 Ford 那个可以坐6个人，还绰绰有余啊，就把那个车子啊，让他们整个一个礼拜，让他们去开车，从 motel 到那个 meeting hall， 在这个教堂啊，就这样。接待是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情，不要接待异端教会的人。一旦你知道了，千万不要接待他们，也不要问他们的安。那么为什么呢？下面就给我们理由。一个是因为会失去我们所做的功。弟兄姊妹们要记得，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是讲说啊，有一天我们会死啊，我们会这个，但是呢，我们劳苦的功效一直是跟着我们的啊，劳工作的果效会一直跟着我们的。所以你们不要小看在教会中小小的 nice 啊，说话好一点，接待啊，对这个客人也罢，都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因为工作的果效会跟着我们到主面前。然而若是接待了异端教训的人，那也就是说，这等于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对待我的父亲不好啊，想尽办法要打击我的父亲，我去接待那个人，那我对父亲来讲怎么样？就是与他为敌。所以这样我们就与对方的工作有份。所以这是为什么不要接待传异端教训的人。接下去就是不能得着满足的赏赐。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啊眼望着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得赏赐。虽然啊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我要告诉你，你若得到别人称赞了，恐怕将来的赏赐就要减少。还是啊，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别人来称赞我们。要紧的是， 主知道我们所做的什么，他要照着我们所做的来赏赐给我。这个我们的工作与赏赐很有关系。哥林多这个后书第三章啊，就是说有的工程啊是金银宝石，有的工程是草木禾秸啊，同样的做，但是有一天呢、啊、我们所做的啊都要被，如果要被烧掉不能存留的，那变成什么呢？我们虽然人得救了，却要受亏损，这就是没有满足的赏赐。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草木禾秸，不是金银宝石，能够耐得住审判的火，不是那样的话，那样受亏损。然而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啊，连我们在一起聚会，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我们的谈话谈论，天上的父神呢、啊、都侧耳而听，而且说、啊、记录在生命册上。哇，我们所作所为啊，都跟将来的赏赐有关。最后一点，会在他们的恶行上有份。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我是算是说非常宽容，指定我所信仰的。曾经啊，认为我所在的教会团体啊是合乎真理的，所以啊，我跟我姊妹啊，曾经互相谈过，说这个教会，这个所传的道是绝对真实，绝对合乎真理。如果有一天来了一个好像不是真纯啊和的这个传道人的话，想要把我赶走啊，就算是用扫把把我要扫出去，我都不出去。我跟我姊妹啊说啊，立下这个志愿啊，别人不认识主要把我啊从教会中赶出去啊，我也不会出去的。然而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当初带领的人到了末期，当他老的时候，可能是老糊涂啊，像老以利那样变成糊涂了，糊涂了，本来不应该传的居然传了，说人可以变成神，还说哦，用主耶稣在约翰第十章的话哦，这个连老祖宗啊也讲说啊是神啊，所以我们都会变成神，那个就是违反真理。我们是神的儿子没有错，我们有神的性情没有错，这都是圣经上所表明的。然而没有说我们是神啊，所谓的那个讲的那个神的那个都是什么呢？ negative， 这就是消极的不好的例子，乃是用别人所能了解的话，主耶稣来分辨他自己是神这个身份，但不是说人就是神，没有这一回事。所以我啊不用人家拿扫把把我赶出去，我就自己就退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在那个恶行上有份。你要知道说啊，当有一天主耶稣不只是 问那个做错事的人啊，那个责任，也问我们身边啊，不讲诚实话，不纠正这个错误的，对真理啊有错误的影响的，那我们就在恶行上有份。所以我为了这一点呢，感谢主，不用扫把把我扫出去，我已经啊自动的退出，这就是我的立场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为着所列二三四三点这个缘故啊，千万不要跟讲异端教训的人有来往，有相交，有甚至问安。我们想说啊，你好啊，问安是一个简单的事，不简单，乃是啊，问安的话是说愿恩惠平安啊，从父神啊也赏给你们，这样的问安，千万千万不要问这种的安，因为是会让我们跟异端教训有份于其中，那我们的亏损就非常的大。今天早上啊，我想我讲了这么多非常严肃的话啊，盼望弟兄姊妹们不要误会，乃是指着那些有使命的人说的，不是一般的人被欺骗，被从前的教导教育所什么误导，认为啊那才是对的那一种人啊，我们还是要怎么呢？对，好好的相待，好好的、盼望对方也能够蒙恩得救。那我们所要拒绝的对象啊，清楚了，搞清楚了哈，就是假先知，就是传异端端教训，就是敌基督，一直跟基督作对的人，这个我们不能爱，不能接待。搞清楚了，那我就等于是完成了今天早上我该有的任务，那我就停在这里，感谢主。